师，各位同学，今天是我们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现代音乐学会为谭祥林教授逝世四十周年举行纪念会，并举行他的作品音乐会。谭先生已经逝世四十周年了，那么这个是第一次。我们知道在谭先生逝世后的旧社会年代，我们是不可能举行这样的纪念会的。解放后在左的路线的干扰之下，我们也举行不好这样的音乐会的。只有在党的十一届全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三大以后，我们的经济建设蒸蒸日上，科学文化欣欣向荣，我们的科研学术在这方面啊，这个已经深入在开放改革的大好时光之下，我们才能举行这样的纪念会，举行这样的音乐会，这是有重要的意义的。谭先生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是当时的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系第一任系主任，并担任作曲教授。我曾经幸运地跟他学过一年。谭先生生前生活非常简朴，待人诚恳热情，工作严肃负责，教书诲任不倦。谭先生对中国的民族音乐有深入的研究，他曾经收集过或整理过苏南吹打音乐，他曾经收集过整理过很多地方的民间音乐或民歌，他写过不少的民族乐曲的独奏或合奏曲。谭先生在他的这个对于这个中国乐器的掌握方面啊，也是这个非常熟悉的。他能够演奏日鼓，能吹奏洞箫、笛子，更擅长于琵琶。他的老师韩德明特曾经称他为中国乐器演奏的一位杰出的高手。谭先生同时对西欧的现代音乐技术有深厚的造诣，他是韩德明特体系直接的传人，他是第一位把西欧的现代音乐技术介绍给中国的中国人。谭先生不幸很早的就去世了，这个对我们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的老师亨德米特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悲痛，很快的就发来了唁电信，同时为他当时我们很多进步同学准备为他出版的谭祥林曲集写了序言。谭先生我们知道是八月份逝世的，谭德明特这封信十一月份就到了上海，这是飞快飞快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当时没有飞机，我们没有航线，要靠坐船，靠游船。我们的丁山德教授到法国去留学的时候坐了几个月的游船，他现在一切都飞到巴黎去了，这说明当时的这个交通跟现在是不同的。这么快得到他这个回信，这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们纪念谭祥林先生。 我们要学习他这种热心教育、诲人不倦的精神，我们要学习他为祖国的音乐事业努力钻研的精神，我们要学习他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我的话到此为止。现在我们请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上海音乐学院现代音乐学会的会长桑桐教授讲话。
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行那个谭晓玲教授的44周年的这个纪念音乐会。谭晓玲先生呢，他是1948年8月1号逝世的。那么到今年呢，刚巧是40周年。那么在6月15号呢，在北京也举行了整个音乐界的举行了纪念谭晓玲先生40周年的那个大会。那个有中央音乐学院，有中国音乐学院，有中央乐团，有中国音乐家协会，还有我们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这样一个纪念音乐会呢，在那个6月15号晚上在北京举行了。那么在报上也已经发表了消息，今天呢，我们上海音乐学院来举行这个纪念谭晓玲先生的那个44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会。首先呢，我们是吧，因为谭晓玲先生呢，是我们国立上海音专的理论作曲系的系主任、教授，我们当然有更深切的一个体会来纪念那个谭晓玲先生。因为对于谭晓玲先生呢，在解放以后进入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些年轻的同志们和同学们，大都不太了解了，所以呢，请先允许我向大家呢介绍一下谭晓玲先生的简历和他的一些贡献。谭晓玲先生1911年生于上海，从小呢就演奏各种中国乐器，并且能够作曲。1932年进国立上海音专学习理论作曲和琵琶，当师从了王志和朱英两位先生，创作了中国管弦乐曲《无上春光》等作品。这是《无上春光》的作品呢，我们这里没有谱子，这一次在北京的纪念音乐会上呢，演奏了谭晓玲先生那个《无上春光》的这个民乐作品。还曾自己出资成立了一个国乐队演奏民乐的作品。1939年王志先生逝世之后呢，他赴美深造作曲，先在奥布林大学学习1年，后来转到耶鲁大学，先随那个理查德·多纳万教授，后来为当时的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希特梅特所赏识，而成为亨氏的得意门生，在希特梅特先生的班上学习4年。他的中提琴作品呢，都由希特梅特亲自演奏的，因为希特梅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中提琴演奏家。他的合唱作品由希特梅特亲自指挥演出。谭晓玲先生弦乐三重奏，就今天我们将要演奏的，曾经获得 John Day Jackson 的奖状，被称之为室内乐中的一首杰出的作品。在1946年回国之前，在美国他举行了中国器乐独奏会，当时的纽约的报纸称之为一次东方征服西方的壮举。1946年谭先生回国应聘担任国立上海音专理论作曲系教授兼系主任，他风度儒雅，学识渊博，亲切待人，关怀学生，因而获得了同学们的爱戴。这不仅是我们作曲系的同学爱戴他，而且很多其他系的同学也非常爱戴谭晓玲先生。所以当他死的时候，就是在上海医院，当现在在北京路的那个上海医院里面，当时很多同学都痛苦， 我们刚才的这位陈明志先生呢，当时也是在他的尸体旁边的痛哭流涕，就是那个还有很多不是作曲系的同学也都是非常的悲伤。所以这个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同学们对于谭先生的爱戴。谭先生除了主持戏务、担任高年级的作曲课以外，还开设了 Hindemith 作曲技法的写作课这个班级，就是现在那个作曲技法的第二册，就是两部写作。谭先生虽然出生于富有的家庭，但是思想上民主开明，对当时学生的政治与学术上的进步活动都极力予以支持。比如当时我们作曲系举行那个民歌的那个创作演唱会，谭先生呢就是亲自啊主持这样的会议，而且呢指挥合唱。而且因为我们学校当时在江湾了、江湾，我们这个演唱会呢在八仙桥那个青年会举行的，所以当时呢所有的同学、演出的同学都在家，他家里面几十个同学都在他家里吃晚饭，吃了晚饭呢再到那个八仙桥青年会去演出。谭先生的回国任教虽然由于不幸逝世而时间短暂，但他为我们的作曲理论教学带来了新鲜的空气、新的音乐思想和新的理论体系，就是介绍了 Hindemith 的作曲理论体系。因为在此之前，学校的作曲理论教材呢都是以英国的 Prout 的著作为教本的，因而作曲系的学生呢，我们这些学生呢自称为普劳，那么 Prout 呢，普劳就是普那个老头子的老普劳，那么我们的宿舍呢也称叫普公馆，因为 Prout， 那么我们这些作曲系学生的宿舍就叫普公馆，这个有点就自己有点讽刺意味的。这个，那么不少学生的渴望创造新的民族风格的音乐，渴望学习近现代的音乐。在国立上海音专40年代呢，我们有两位教师引进了新的教学内容，一位呢是在1941年到国立音专任教的德籍教授 Frankel， 他采用了勋伯的和声教本和 Instrukut 的巴哈的线条对位进行教学，介绍了从瓦格纳开始的后期浪漫派和新语言的学派的十二音体系。以后还有在 Frankel 走了之后呢，还有徐老师介绍了新语言的学派的音乐。另一位就是谭小林先生，他介绍了另一种作曲理论体系，就是 Hindemith 的作曲理论体系。他不赞成新维安的学派的音乐和美学思想，他强调清新的民族风格和精致的创作技巧，追求一种具有民族韵味的这个现代的创作手法。他的创作和他的理论都给了我们学生以深刻的影响，因此谭小林先生呢也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者之一。令人不胜惋惜的是，谭小林先生正当壮年有为之时，为病魔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死的时候年仅37岁。他的死是中国音乐界也是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重大损失。如果他不死的话，那么我们中国的音乐教育方面、中国的理论作曲方面，以及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那个作曲事业方面呢，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而且他不死的话，我可以说他一定是解放以后我们学院的一个副院长之一。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他不死的话，在解放后他也会遭受到很多批判。而且能不能度过文革这一关也很难说了，因为他的朋友譬如像傅雷、沈志白、陈友兴这样一些都在文革中死去了，所以他自己能不能度过文革这一关当然也很难说，是吧？但是我们就是对谭先生在37岁 正是壮年有为的时这样这个就逝去早过早的逝世了，我们感觉到确实感觉非常的惋惜。对于他的死，他的老师亨德梅特曾经这样说：由于谭晓林之死，中国音乐界已失去了一位极有才华和智慧的音乐家。我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国乐器演奏高手而钦佩他，但除此之外，他对西方的音乐文化和作曲技术也钻研得如此之深，以致如果他能有机会把他的大才发展到最充分的程度的话，那么在他祖国的音乐上，他当会成为一位大更新者。如果他的作品的出版，就是当时刚才陈明志老师讲过，当时在他死了以后呢，我们准备把谭晓林先生的作品加以出版，亨德梅特就是写了这个书。他说如果他的作品之出版能够激励其他有才华的中国音乐家为他们祖国音乐的利益而继续前进，并能使他们也获得一种像他那样的，就是像谭先生那样的品德高尚责任心切的艺术态度的话，那么他的精神当仍未生成于那些音乐家之间，而是他们成为他的祖国继续为他的祖国继续微尽的工作。这是亨德梅特在1948年11月份写的。现在亨德梅特本人也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是他的希望我想是实现了。我们谭晓林先生的学生一代继续了谭先生没有做完的工作，为我们祖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都在为祖国的音乐事业而做出大家的努力。今天我们举行纪念谭晓林先生40周年的音乐会，演出部分的谭先生的作品。我们永远不忘记前人的业界，永远不忘记谭先生在短促的时间内给我们的教诲和指引。我们要学习谭先生高尚的品德、艺术的责任心和一心追求创造新的民族音乐的这种精神。愿谭先生在天之灵永远微笑地护持着我们音乐事业上的每一步前进。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请谭晓林先生的老同学、老朋友，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现代音乐学会名誉会长这个丁善德教授给我们讲话。
各位来宾，今天那个今年谭晓林先生逝世40周年，刚才陈明志先生、商龙先生都讲了很多了。我主要补充一点，就是谭先生呢，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热爱音乐。我跟他同学呢是在1931年就到英国来读选课学琵琶，他当时在沪江大学念书。到第二年12年呢，正式考的本科，还是以琵琶为主科，理论作曲为副科。那么他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啊，以琵琶为主科啊，学毕业的。我是第一个以琵琶为主科的，但是我中间转了钢琴。那么他是第二个以琵琶为主科的，但是他一直学到毕业。那么当时呢，我回忆谭晓林先生呢，他家庭呢是比较富有的，他的房子就住在潍海围路啊成都路附近的一幢大的洋房，在里面二十几间房间，128号是吧？20几房间。我们当时跑到他家里是有点啊，这个从来没见过这么豪华的地方啊，这个他的客厅起码有这个这样大啊。所以因此 他的来到英专，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就是很突出。当时就在德国一三二五号这个上课，每礼拜四啊，有一辆小汽车来了，啊，来了，停在那里等着他上课。谁呀、啊？这个是这么客气，一部小汽车来上课啊？原来是这谭笑林，他来学琵琶，礼拜四学完了就回去，是吧？所以当时给我印象很深。但是他尽管家庭很富有，但是他人啊非常好，气质之下呢，啊，非常平易近人，没有这个少爷的架子啊，也不像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所以当时他跟我，因为到大学学琵琶啊，他接触的很快，他就要我参加一个沪江国乐社，就是沪江大学成立一个国乐社。这个国乐社呢，以沪江大学的学生为主，那么他拉了几位英专的同学，我当时也参加了，排练呢就是他家里，啊家里，那么他组织这个国乐社呢，他就是不满足于啊这个我们的江南诗作这个大题作这种形式，他早就提出希望民乐界国乐，当时叫国乐，也能够以演奏。啊，有和声的，有复调的这一类作品，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啊，五登条在努力的这个搞这个五重奏啊，还有搞民族乐队啊，这个，他早就想到了。当时成立一个国乐社呢，我们就演奏了有和声的啊，这个民族音乐。这个我在里面也是弹琵琶啊。当时我记得吴八超呢写了一个《飞花点翠》。就是有和声的，谭笑林自己写了一个胡哨，叫胡哨春光，啊，当时我们都演奏了，公开演奏了一贯的唱片，所以就当时看到谭笑林先生就是啊有一种创造性啊，他不满足于现状，有个创新精神。那么他在英专，当时这个。到抗战时期，抗战时期呢，我们同学都很困难啊，这个学校没开，学校一直开，大概抗战1937年吧，37年开始一直到10月份刚刚开学，在暑假里面呢，他就是组织起来，他自己拿钱出来，他成立一个社内乐团，啊，这同学不来，我每个月给钱。每个月花一定的生活补助费，大家当时几记得的十几块钱嘛，钱不多啊，但是我们这个学生就很有好处了啊，至少有一点小小的收入。那么他利用这个社内乐团呢，演奏了很多社内乐作品。我当时记得我也参加一个五重奏啊，当时这个第一小提琴是这个陈又新，第二小提琴是。窦丽勋，中低琴是王英军，啊，这个大提琴谁不记得了？我是钢琴，演奏肖邦的五重奏，正式公演。所以他就是拿钱出来支持这种音乐事业、音乐活动。他自己呢，也参加演奏、组织工作。他因为有条件，家里有个比较大的房子的，很多活动都在他家里进行。后来我毕业以后到了天津去了，听说他又成立了一个中华交响乐团，也在他家里排练，啊，请黄志当团长。所以他一贯支持音乐事业的，我相信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的时候，他家庭情况还是很富裕的话。那么很多债务者那一千八的没问题的啊，他是很热心的，热心于音乐事业的。
现在不一定有钱了。
那么他后来抗战以后去了美国，当时我们晓得他留学美国跟黑人们学习，后来也没有消息，因为抗战没什么消息。一直到抗战胜利，他回国我还见到他，1946年，在他家里见到他，他谈了些情话， 给了我看了一些他的创作情况，说明他的创作思想，我觉得他很有新的精神啊。那么他很可惜啊，就是1946-1947，我在法国的时候呢，我1947年去法国，1948年得到消息呢，他生小儿麻痹症啊，这个去世了，很可惜，只有两年的时间，只有两年的时间啊。那么他的就是按照自己的啊这个在美国学到的一些现代的手法，他企图用现代的手法，用新的语言来结合民族音乐，来创造中国的民族音乐，新的民族音乐。所以他这个路子呢，他是很有创新精神。那么当时他回国只有两年，所以很可惜，他在探索的道路上仅仅两年的时间，所以他留下的作品呢不多，知道他的人呢也很少。因为刚才讲过了，解放以后啊，他这种探索精神、现代派的手法，在左的路线之下拿不出来的，拿不出来的。这个，所以一直被所谓啊，包括商同啊，他的学生啊，商同啊，他写了些十二音体意什么，一直被批判，是吧？所以这个不可能，这个得到大家的重视，所以淹没了这么多年，是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同志都在进行这方面探索。上海音乐学院成立的现代音乐学会，今日起度用新的现代的手法，现代新的音乐语言来结合我们自己民族风格、民族音乐，来创造我们新的啊具有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所以谭晓明先生呢，是我们一个啊开头的带路人啊。所以他过早的逝世呢，是很遗憾、很可惜。但是呢，我们他的精神呢，后继有人。我相信呢，我们今天他的这个音，听了他的音乐会，对很多懂得的事呢，一定有很多启发。我们按照谭晓明先生所想的、所希望的这个创作道路，我们来继续努力，为我们创造我们新的中国的风格的民族音乐，有具有现代世界新的音乐语言的这种音乐作品多多的问世。我们纪念他呢，就是来学习他这种精神。
现在我宣读一下潘德明的这个给谭先生这个曲弦协作的序文。刚才桑同教授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这个增强大家的记忆，我们再验一遍。这是潘德明在1948年为当时准备出版的谭晓林曲弦而写的序文。这篇文章是谭晓林先生第一个弟子杨玉石先生翻译的。就我看来，由于谭晓林之死，中国音乐界已失去了一位极有才华和智慧的音乐家。我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国乐器演奏高手而钦佩他，但除此之外，他对西方音乐的文化或作曲技术也钻研得如此之深，以致如果他能有机会把他的大才发展到极限的话，那么他在祖国的音乐上，他当会成为一位优异的更新者，而在中西两种音乐文化之间，他也会成为一位明明的沟通人。如果他的作品之出版能激励其他有才华的中国音乐家为他们祖国音乐的利益而继续前进，并能使他们也获得一种像他那样的品德高尚、责任心切的艺术态度的话， 那么这个可爱的人或朋友，他的一生，他的作品以及他生前所受的苦处，也就不算枉费了。这样他的精神当仍会生存于那些音乐家之间，而使他们为他的祖国地区